Shalom 是这个真的是在主里面回到神的形象的意思哈。大概一个月前呢，Chinatown 的这个，Chinatown 的家庭团契呢，我们请了我们的这个长老，黄伯勋长老夫妇到家里，就是到团契里面来稍微讲一下夫妻关系。那讲的时候大家很高兴很兴奋，然后就发了一个问卷，因为时间不够啊，然后团契的第二个礼拜呢就把这个问卷拿出来做了。那问卷的题目是这样，对自己的婚姻的一个自我评估哈。那我讲一下几个题目大家可以听一下。第一题是我们能够经常互相谈论自己的想法、心意和愿望吗？我们是否可以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呢？我们是否用时间去互相沟通呢？我们是配偶精神上最好的支持者吗？我们是否一直致力去彼此相爱并一起成长？我们是否可以有效地处理我们的问题和分歧？我们对婚姻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满意吗？然后要每个人做题哈。这个一是几乎没有，二是偶尔为之，三是大多数的时候，四几乎全是。在前两天的这个家庭团契呢，年纪是稍微比较大一点哈，我们有结婚20年的、30年的、40年跟50年的，那给大家猜猜看，大家填的答案填的如何？我们先讲50年的，你知道50年，你猜猜看，50年在填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还有最后是18题哦。填这些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给你们猜猜看。这里有没有50年的？不一定是不是50年。
发
飙！你猜猜看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结婚50年了，他的反应是什么？
不懂得怎
样
去回答。
OK， 就里面这个结婚最久的，他反应的第一句话是：不好意思填了。他结婚很久而且他们夫妻关系上，我们都觉得蛮不错的。填不下去了，因为要填，牧师啊，你要让我们认真填吗？我说是真的啊，填真的，你填假的干嘛？在团契里面就一家人嘛，你是填真的嘛？
我要填的话都是填低啊，
几乎没有啊。然后你知道那个福音书里面，耶稣说谁先丢第一块石头的？谁没有罪的就先丢第一块石头在那个妓女上面。那你知道那里面这个故事里面谁第一个跑的？年纪最大的。那团契里面年纪最大的这个在主里面夫妻50年的都讲这个话了之后，其他人就哎呀。然后呢我们就前面我们有18题呢，前面大概6题呢就讨论了1个小时半。那一边讨论呢，我就稍微提醒一下，哎，我们这个讨论这个不是说对方不是的，我们是自我反省，不是斗争大会，是自我评估。那在讲的时候呢，有的年轻一点的20几年的就稍微讲说，哎，我这一题还是可能在中间，哦，但是越讲呢，大家就心越虚，因为没做好嘛，哦。那这时候怎么办呢？那我就这样讲哈，我说哈，哎呀，是牧师做牧师也没做好吧，我们都很有限。但是，当我们一起这样在团契里面一起去面对这个问题，在神在人面前去坦诚的时候，神要做工了。而且那个团契是我来了 VCC 就开了嘛，所以大概有15年的历史。 然后现有的人大概是过去七八年在的，那我说这七八年的时间，当我们去看这个问卷表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的确有亏欠，但是我们仔细去看过去七八年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怎么带，我们每次看这些评估的时候呢，我们都觉得我们达不到那个基，不要说很高的标准，达不到那个基本的标准，但是我们又回过头去看这七八年，有基督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一步一小步的动工，一步一小步的动工，就是因为我们彼此在一起相聚，互相激励，而且坦诚的跟对方谈，然后大家一起成长，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恩典，还有一群家庭可以聚在一起把心里面的话讲出来。所以这个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很真实的弟兄姐妹一起面对自己家里的问题，然后很真实的分享出来，虽然我们很羞愧的不敢作答，但是在看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就像在我们刚刚读圣经一样，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这个圣经里面它很清楚的描述出了圣经人物的高低起伏。我们有很多时候读了圣经之后，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标准好像太高，我怎么勾不到，但是在信主这样的一年一年的累积的过程里面，我们又可以感受到神正在耐心的非常慈爱的怜悯的带领我们一步一步走向他要带的方向。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看这个路德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想看一个重点，这个重点是在第十节，波阿斯这个他各方面可以说是成功人士，他各方面都是很好，他是有钱有权有地位，但是呢他就在这里愿意去娶一个外邦进来的女子叫路德，然后呢为他们家存留他们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这是一个很不同的一个动作，那我们待会再往下深入一些呢，我们发现波阿斯的这个生命呢是不大一样，但是神是怎么一步步带到他这样的一个生命呢？然后当他愿意为别人付出这么代价这样做的时候呢，那神又怎么样带领他他的下一步呢？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呢慢慢的就会看见这个整个的经文的背景呢跟我们现在的美国是有很多相似之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呢，这个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呢，却慢慢的忘记神的各样的心意，然后慢慢的远离了神，然后到这个背景四世纪的时候呢，这整个以色列地已经是非常的混乱，非常的远离神。但是就在路德记这里面呢，看到神用路德跟波阿斯呢带出了一个不同的一个生命。今天我们在美国，我们在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整个美国的教会的信仰呢有很多地方往下坡走，然后我们在美国这里竟然被主带到神面前，在这里信主，有的是从亚洲信主之后到这边一起加入，但是我们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为的是分别为圣，跟这个地方人都不一样，因为这样的一个同一个背景呢，事实上是神不断的带领我们的道路。好，那我们往下之前呢，我想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就好像以赛亚书第六章一样，祸灾祸灾，我们有祸，我们怎么来到那圣洁至高主 完全的主面前，我们怎么能靠近？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美国的环境，就我们面对一个类似迦南地的一个地方，你深知我们的生命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征战，有许许多多的远离你的一个方的时机跟方式，但是主啊，求你施恩怜悯我们，我们的征战就如路德地里面波阿斯跟路德在这块地上的征战一样，主啊，求主引领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一步一步被带领，就像基督的灵在波阿斯跟路德身上的带领一样，让我们靠着主得刚强，奉主的圣名求。所以我刚刚讲这个在家庭团体里面那个检讨呢，那个是我们的一个反省的动作。那在路德记呢，这里看到第四章，我大概一个月前我都讲的是第二章哈。那简单的提一下，就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呢，它是一个进展的。在第一章里面呢，这个路德呢宣告他是神的子。然后到第二章的时候呢，那个波阿斯是成为神的翅膀，但是我们上次提的，这是不只是波阿斯成为神的翅膀去照顾路德而已，路德在间接的角度上，他也成为神的翅膀去照顾他的婆婆拿阿米。到第三章的时候呢，不只是翅膀，还要进一步成为遮盖。波阿斯路德求波阿斯成为他的遮盖，就是要波阿斯回应，不只是翅膀，还要成为遮盖。然后到了第四章呢，我们看到说波阿斯后来愿意这样做，然后呢，所以他不仅是成为神的子民，成为神的翅膀，成为神的遮盖，在这里我们要看到成为神的名声，成为神的名声。所以我们这里呢，我们想看两个主要的主题。第一个我们想看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圣经里面呢，在这一段很在乎去存留一个已经过世的这个犹太的家族啊、哦？我们就讲到背景，就是他的拿俄米的老公跟两个儿子都已经过世了，然后只剩在其中一个媳妇已经回到他原来的摩押地，然后只剩下路德跟随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那为什么波阿斯愿意付上这么高的代价，然后做了老半天就是要去存留这个已经灭亡的这个家族的名呢？我们来看第四章，当波阿斯在这个往这条路走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一个很清楚的事情啊、可能看一下，稍微看一下第三章的第九节，路德说：“求波阿斯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的亲属。”然后波阿斯的反应说：“愿你蒙耶和华祝福你，你末后的恩比先前的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你现在不要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一个至亲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波阿斯对路德他可能有一定的好感，但是你们注意看一件事情，就是波阿斯他并没有把自己看得，因为他有钱有权有地位，他是所谓的一个成功人士，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看得一个很高的位置，他反而是，你会注意看在整个路德记里面，波阿斯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他从来不把自己绝对化，他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卑微的一个角度，所以他说还有他其实照可以说不要提这个人了，那就直接娶他就好了吧，但是他没有这样子。 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他没有把自己的地位绝对化，他会谦卑下来说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我要等候他，看他的决定怎么样。然后呢，到了第四章，波阿斯就把那个至亲的亲属带到这个城门口，那城门口就相当于这个当时背景相当于一个这个 city court 一样，市政府的这个法庭一样，然后叫了众人都来哦，然后呢这个本城的长老十个人都来，然后呢这时候呢就问这个人愿不愿意赎。那我们仔细看呢，这个人他身上有鱿鱼的，第一个第八节第四节那个人说我愿意赎，第五节瓜斯说你不仅是要赎这个地，也当娶死人的妻布鲁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然后你自己注意看这个第六节的时候，这个人就说我不能赎了，恐怕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然后从第七节开始呢，这个那个人就把鞋子脱下来给那个人，然后以此为证据，然后那个人就跟波阿斯说你买吧，于是将鞋子脱下来。然后他第九节他就说，波阿斯就对众长老就说，凡你们做见证，凡是马伦的我都从拿米手中买来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雅与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我们就从当时的背景呢，我们上次有稍微提了一下哈，波阿斯的妈妈是很可能是拉合，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都知道拉合是耶利哥城下面城上面的一个妓女，但是当探子去的时候呢，他就跟探子说我们全城的人在耶和华面前心都融化了，求你拯救我们。所以波阿斯的有这样一个妈妈，他会感受到什么呢？他会听他妈妈从小讲说我是神的恩典，神怜悯下的这个整个耶利哥城的一个女种。然后拉合后来被接纳到了以色列中间，这恐怕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然后后来呢他的这个爸爸出现了，一个犹太人就娶了拉合，然后接纳下来。好，我们请问一下波阿斯，如果我们在我们今天 Newton North 或 Newton South， 波阿斯念高中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美国的环境，我们会叫他叫什么？我不知道这个名字，希望不是有歧视的方式。他是耶利哥人跟以色列人连起来婚姻的，所以他的那个皮肤颜色可能不大一样。好，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孩子那个青少年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孩子会用一个名字叫什么？He is happy， 不是 Safi 啊 ，Happy， 他是一半的。一半不容易啊，他在这个环境下慢慢的成长，所以他的心呢就特别能够感受一个混血的婚姻所带出来的这个背景，他的心呢特别能够贴近路德现在的心，路德的一个环境，所以他知道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呢，他妈妈很清楚的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然后有一个敬畏神的父亲去娶了妈妈，然后一路一路带领波阿斯也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知道他跟旁边的环境，甚至包括以色列环境的人都不大一样。我昨天特别去查哈，就是当我们讲唱歌唱诗歌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神是圣洁的，那圣洁两个字又是什么意思？圣洁我们有时候讲说分别为圣，那分别为圣又是什么意思？我去查那个那个 ESV 就是
International Bible Encyclopedia， 那里面去讲这个字的时候呢，就觉得很有意思。原来当圣洁这两个字在形容的时候呢，是形容神是非常的 unique， 非常的独一的特质。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这个神呢，他的这个整个特质呢，跟旁边的神所有的人都不一样，是非常 unique 的一个特质。而那个特质本身呢，当你去敬拜他的时候呢，你就受他影响，你也成为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讲到波阿斯他整个全地的人呢都远离神的时候呢，他的妈妈他的爸爸波阿斯就在神面前成为 unique person， 不同的人。我们讲到波阿斯的时候，我们在读圣旧约的时候呢，我们就求主在他上面的基督的灵也临在我们的基督的灵上，临在我们的身上。这个 uniqueness 这个独一呢，岂不是就是你成为一个中国人，然后中国人来到美国移民，然后在这里信耶稣，然后你跟整个美国环境其实是越来越不一样。你是否在波阿斯身上看到我们生命的影子？当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你在看事情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的不是那个环境的那个试探的诱惑，那些对你来讲一点都不重要。你看见的是在这样混乱的大地的时候呢，那神呼召我，神的恩典给我，我如何与神一起分别为圣，成为一个属神特质的一个圣洁的百姓。所以当我们谈到波阿斯是这样一个生命的时候呢，他在看见路德的时候他怎么看呢？一个属神的人，敬畏神的人，一个圣洁的弟兄，他的眼睛也是用圣洁的眼光，用神的眼光去看这个大地。所以我们在读路德记的时候呢，用波阿斯的眼光去看路德的时候，你就发现路德是一个也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一个姐妹。所以当两个敬畏神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他最重要最在乎的事情就再也不是在于我要怎么样，我以后怎么样，他们两个最在乎的事情是在这样的大混乱的时代，主啊，你要我做什么？神带领路德也是这样，你要我做什么？对，带领波阿斯，你要我做什么？当我们两个人都来寻求神，你要我做什么时候呢？这时候他就看到波阿斯去做这个事情，别人不敢赎的，怕担心到他自己的产业有外，就一直在想自己。但是这个敬畏神的这两个人，这想的这不是自己。我们要记得，那个路德哈，他其实他更大可以回他摩押老家，他可以过很好的日子。他干嘛跑到以色列来？可能要受各样各式的种族歧视、移民那个这些困难，我们都经历过的。但是他敬畏神，他也这经文上没写的，但是很明显的，路德也在想为拿俄米存留他们家族的。所以你当你看到这一步的时候，这个马伦的名呢，就不再是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灭亡的一个家族，你要把它复宁而已。他们看你看见的整个环境背景呢，是神在推动他们走向这个方式。而为什么他们做这个事呢？这是要显示出神圣洁里面的一个特质，就是十分的恩典，十分的怜悯。所以当他们做这样事情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其实波阿斯可以不用找路德的吧，他可以找别人都很好啊。但是因着敬畏神呢，他看到有神的心意在这中间，然后波阿斯就把他的这个会影响到他的钱、权、地位，全部都影响到。那个人不敢做的事情，那个人没看到神的心意，他就因为看到神的心意，他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做这样事情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在第十一节的时候，他这个旁边的那些人就跟他讲说，愿你在伯利恒得名声。然后你再看到第十四节的时候呢，妇人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你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亲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然后这孩子叫俄贝德，这个是在第十七节。然后第十八节就讲到说，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那后来我们就知道，大卫最后面在马太福音的时候生了耶稣。前面讲说，当他们敬畏神的时候，在存留这个马人的名，对不对？然后后面的事情，他在当时他是。这个对波阿斯来讲，他当然不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从读圣经的人角度，我们看见，当波阿斯一敬畏神、一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就进入神救赎的计划里面。那有很多时候会问说，那波阿斯自己看得见吗？那我们想到这个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呢，摩西出现了。我们相信波阿斯有一天是看得见的，但重点还不完全是波阿斯看得见，重点是我们看见的。我们看见什么？当我们敬畏神，我们是敬畏一个圣洁的神，我们是敬畏一个永恒的神。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看见几个故事这样飘过去，我们读到的是我们如何从永恒去看现在，如何从现在去看永恒。所以你的整个第四章看起来一个很简单的故事里面，你会看到什么？你不禁要问一句话，什么东西是可以存留到永远的？什么东西是不能存留到永远的？那对波阿斯、对路德来讲，很多东西都过去了嘛，但是因着他们在神面前敬畏呢，这些都存到永远。所以这个整个故事呢，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层面里面呢？我这个讲到大概是三四个礼拜前讲的哈。我觉得神的道是最奇妙的，这个神的道叫余音绕梁三日，就一直在里面绕。那所以这个这一段经文就是不断提醒我说，你要好好传扬上帝的名，不要传你自己的名。好，现在我讲完道了。我们现在预测一下哈，你回家了啊，你配偶做了一件事情让你很生气，然后我请你在这时候呢，圣灵在你生命里动工，求主提醒你，你生这个气呢是为了维护你自己的名，还是要传扬神。有一次，我就大概一两个礼拜前，就真的碰到这样的关头了。师母让我有一点生气，然后我在想，对，我在气什么？哇，仔细去想，很多我的生气哦，跟神的名没有关系。我在气说，我还在做这样事情，那你不能做叫我做另外一件事情。你不尊重我嘛？那你不尊重我，但是我要他尊重什么？我要尊重我的。那什么是我的名？我在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这个事情做了我会生气，有时候我们心里面这样想，没有讲出来，都是你惹我生气的。但是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在干嘛？我把我的地位放得很高，高到一个什么地步？有点绝对化，然后再过来讲的话就很绝对化，然后就冲突就来了。所以我在思考的时候，原来用神的经文在审问我们生命里面深处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是很容易把我们的生命的重点都放在自己的面前，不在乎神。但是 刚讲这个状况，就像我们刚一个家庭团契去看那个婚姻的自我评估的时候，一看呢就汗颜，不敢回答。但是我们的主从来不是在圣经里面，在我们生命里面放一个标准让我们高不可及，永远走不到。他知道你软弱，所以他预备了主足够的恩典让我们翻转过来。当我看到我自己说我竟然为我自己的名去生气的时候呢，我现在有点羞愧，我不好意思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这么多年我都成了传道人，我竟然我在乎的是自己的名，却不在乎你的。求你的圣灵翻转我的生命。当你的生命被神这样翻转的时候，那个神的这个恩典就像耶利哥城那个拉合垂下那条朱红线，那是细水流长，很久忍了。当我们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主恩浩大。当我们这样看之后呢，我求主带领你们回去去看你生命的五个层面，求主来调整我们生命的重心，从自己的名调整到神的名。怎么看呢？当你在工作的时候，你知道路德记那波阿斯第一次波阿斯出现的时候是在工作的场合。波阿斯在第二章里面，波阿斯在工作的场合，在你的公司里面工作场合，他跟他的旁边的属下呢，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这个是第二章的第四节，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然后下面旁边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当然我们处在波士顿，我们旁边的人很多不是基督徒，他们回话不会是这样。但是你的生命里面如果是让神做主的话，你生命里面在看你的公司的同事，算不管是上司或者你是个 manager 是下属，你在看的时候，你的心里面愿耶和华与你同在。我们从路德记不禁要问，当我们为这个城求平安的时候呢，我从路德记问你，你是否是你的同事的翅膀，谦卑的翅膀？你是否是你同事谦卑的遮盖？你的同事可以从你的生命里面看见主的名声吗？这是你的工作。当你回家面对你的孩子的时候，你是否是你孩子谦卑的翅膀，谦卑的遮盖？你孩子可以从你身上看到你是有主的名声在这个里面吗？当你面对你配偶的时候，你是否是你配偶的谦卑的翅膀，谦卑的遮盖？你的配偶是否看见你里面有主的名呢？当你在教会里面的时候，你看到旁边的弟兄姐妹还有慕道友，你是否是他们的谦卑的翅膀，谦卑的遮盖？他们可以看到在你里面有主的名吗？当我们面对这个城市的时候，这整个城市社区，你是否是你邻居的谦卑的翅膀，谦卑的遮盖？他们能够在你身上看到主的名吗？我一个月前稍微提到说啊，我们现在有一个团契移到礼拜一去，在昆西啊，跟美国教会一起服侍。那美国教会现在差不多快有十个老师，然后服侍其实我们的学生顶多是15个上下而已。然后我就在他们的美国人身上看见他们谦卑的成为我们这些新移民的翅膀，新移民的遮盖。 而这些新民，我们在这个学生里面其实有很多不信主的。这个不信主的呢，他心里面可以看到主的名，在这么简单的一对一的教学里面看到主的名被高举上来，然后就这样进行了差不多两三个月之后呢，在几个礼拜前，我就想到，哎呀，这群弟兄，美国弟兄姐妹这么样的有基督的爱，那我们应该怎么回馈呢？那我就想说，他教我们英文，那我教他中文好了。问题是，其实教中文没那么简单呢。那我就问，刚好里面有一个也是国会堂的一个同工，我问他说你们教过中文？他说有啊，我在国内我是有这个 certified 的，我是有考试的，专门教中文的。我说好啊，那就来教吧。哦，但是呢，美国人一听到中文呢，脸就绿了。我说中文有那么难学吗？他说那么多符号 ABC 才26个，你要我吞下1000多个符号，我怎么吃得消？不过感谢主，这几个老师呢，有几位真的是很有兴趣，然后有一位84岁的这个，我们讲过他是一个宣教士呢，他每一天呢在家里就是一二三十，然后一天到晚念，然后后来上课的时候呢，他突然蹦出一句：“死一、死二、死三。”对不起，我这个还有点那个，他没有讲这样的音啊。我怎么看到说，哎，这美国人他们愿意接受这样的礼物，因为不只是我们邀请人家来服侍我们，我们也应当回馈回去啊。我们领受这么多恩典，我们应当也去服侍美国人了。后来我就跟大概进行三个礼拜之后呢，学生真的是不多了，因为中文真的蛮差的，但是他有几个蛮认真学。然后我就跟那个美国公司讲说，哎，这个你问看看你的社区哈，因为美国教会里面，美国教会不太大，就30-40个，我问他你的。这次是针对你教会的需要，你教会里面有没有人想学中文，或者他的朋友想学中文，但是不要张罗接触，就用邀请的方式请他来。所以我们在学什么呢？当人家用他的翅膀用他的遮盖传主的名的时候，我们也效法，我们一起来运行，一起来运作。福音就是这些事情，我刚讲的用我们自己的能力绝对是做不到，而且当我们有一天真的可以去帮助别人，成为别人的翅膀遮盖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是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来服侍。因为我看到美国弟兄姐妹真的是站在一个很卑微的角度，那个是福音的角度，站在一个卑微的角度，同是蒙恩的罪人的角度来服侍的时候，这时候福音的大能要彰显出来，基督的灵要在你我身上一起运行。所以啊，我们请你们回去这个礼拜跟神求问，第一个，主啊，我发脾气的时候我最在乎的是什么？第二个，主啊，求你帮助我成为工作、亲子、婚姻、教会跟社区里面，帮助我一步一步带领我成为谦卑的翅膀、谦卑的遮盖，传扬你的福音。我们一起低头来做祷告。亲爱的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夸的，只能来到你面前夸我们的软弱。因着耶稣基督护庇我，所以我可以靠主得刚强，因信称义，是基督的义，不是自己的义，是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主，奉主的圣名求。